好，今天一开始呢，想要邀请大家来思考一下哦，就是你们知道今年的上半年，因为又跟去年一样碰到了疫情嘛，所以就是大家也过得并不是很 OK， 也许有些人遇到一些困难，也许有些人过得还不错，有些人是飞黄腾达一路顺畅。那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状况呢，也邀请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如果你要用四个字哦，不限成语的四个字来形容属于你自己的今年度2022年的上半年，你会用哪四个字来形容属于你的上半年呢？那欢迎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或者是在留言区下面留言。那最后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这一个话题哦。好的，你现在收听的是下播之后没有多久就赶着继续来录 podcast， 完全没有让自己停下来休息的开心动饭。我是小吴 Brian， 这是第47餐的开心动饭。今天是台北时间2022年6月7号的下午11点14分。一定会有人觉得啊，又来了，怎么又这么懒？就是每次都到了最后一天，就是你看我们是礼拜三更新嘛，那就是等到礼拜二的晚上，就是像人家然后赛季那卡层啊，就是你已经等到最后一刻才要赶着来，就是录音啊，或者是赶着做完你所有的事情。但其实不是哦，对，我是有理由的，好不好？我真的没有来找理由，但是真的想要跟大家讲，就是在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刚好在礼拜二这一天就很好玩，就是都刚好在礼拜二哦，就是有一些话题，就是我们本来想要讲的话题，刚好在这一天都会有一些突破性的一些事情的发生，或者是刚好可能原本没有结果、悬而未决的事情，然后突然它就有结果了。都是在礼拜二这一天，所以我就想着说，那我们其实我本来昨天要录的，但是录了一点点之后，觉得感觉好像没有很好，然后找到了资料说今天他们要就是做出最后的结论，所以我最后决定就是今天再录。好，所以就变成说今天就是提早下播，然后对很多人说奇怪为什么今天比较早开播，其实就是因为提早结束，然后来录音这样子哦。好，那这个话题等一下会跟大家一起来就是探讨一下哦，延续上个礼拜的那个宅男哦。超级宅宅的话题，好，也跟大家先打一点预防针哦，先让大家稍微卖个关子，等一下你就会知道是什么宅宅话题哦。好，今天呢也另外一个是，今天是开始是我恢复实体上班的第一天哦，就是你们知道今天就是风强雨大，那个雨大概大到就是大概跟台风差不多的感觉，那个真的是有感觉，就是你知道迎面吹过来啊，然后再加上那个能见度，因为你知道雨很大，然后就算飘雨的状况，它还是类似像细丝那样，就是雨真的是大到一个不可置信的状况，就是你会感觉到完全前面是一片雾，然后你完全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在路上行走啦，或者是你也没办法骑车，就是真的很不舒服这样子。所以今天一整个早上就是过的就是很愁云惨雾，到下班的时候，觉得好像下班应该要稍微停下来一下，结果没有下班的时候反而下得更大了。好，不晓得大家今天有没有跟着凌晨落汤鸡的呢？希望大家就是最近出门，梅雨季节还没有正式结束的情况之下，拜托大家身边的雨具，骑车的人一定要记得带雨衣，记得要有雨鞋套。对，因为我今天就是忘记带拖鞋，然后我也没有拿雨鞋套，然后今天就整个鞋子全湿，就包含袜子啦、鞋子，整个里面外面全部都是湿的。就是你大概对，因为我最近太阳应该也不会出来帮忙我晾下鞋子，也不知道我不会帮出来帮我晒一晒，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礼拜跑不掉了吧。对，那双鞋子应该就是在后面可以直接放荣誉架一个礼拜，前提是因为它整个湿的真的很夸张，好，所以它应该是放荣誉架一个礼拜了，不用想了哦。好，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千万要记得这个教训，就是雨天的用具，包含雨衣、雨鞋。各项的东西都要记得把它带好，不要像我一样就是遇到下雨天很想换鞋子，很想换东西，但是你手边没有那些装备哦。好，今天前面没有讲太久哦，想要跟大家来讲正式的主题啦哦。那第一个正式的主题呢，就是好，刚才有跟大家讲的，就是今天刚刚发生的一个事情哦。其实我之前就已经在观察这一个状况，就是这个新闻，然后今天终于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就是上礼拜我们跟大家讲到，就是很多的平板啊，或者是我讲到我是果黑嘛，对不对？其实我也不是很像果黑啦，就他们的东西，我真的觉得就是功能啊什么，我真的觉得就是没有很好啊，就是 不管大家多喜欢它或怎么样，但是我也不会说啊，今天别人去使用 Apple 的手机，我就去骂啦，就去怎么样，我也没有嘛，就我还是有理性讨论，对，我还是有理性讨论，所以应该是还好啦哦。那可是呢，就是你知道遇到很多就是不理性的人，他们就会觉得啊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上礼拜算讲得很含糊，但是应该还是有人发现，就是我还是有点讨厌，就是咬了一口的苹果，对，我还是觉得那个苹果真的是不好用。好，那其实这个礼拜呢也发生了一个很我觉得蛮突破性，应该在未来三五年应该也是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呢在今天哦6月7号今天在欧洲的议会啊，你知道欧盟之前一直在推说就是世界上的电子垃圾过多，就是呢你说手机会制造垃圾，可能会有锂电池，那是无可厚非的事情，那但是呢就是你们知道就是现在市面上啊，你在通用的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像 camera 像数位相机或者是其他等等一大堆的东西哦，他们全部呢那个接头长得都不一样，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 USB 就是 AUSB B 跟 USB C， 那尤其是 A 跟 C 应该是最多人知道的哦。USB A 呢，就是你最熟知的，你在电脑上插那个方方正正的 USB， 它叫 USB A。那 USB C 呢，就是大家所俗称的 Type C， 所以大家应该也很熟悉。那一定会有人问说，什么叫 USB B 呢？好 ，USB 的 B 它其实就是我们最早以前拿来接数位相机，或者是拿来接一些，比如说如果你有像我以前电子系的，就是我们会接一些电路板，然后它的接头啊是一个像梯形的接头，有点圆圆的，但是它的外观是梯形。哦，如果你有用过这样的接头，它就是 USB 的 B 哦，USB 的 B。那 C 就是 Type C 啦哦。那另外还有一个大家所熟知的 Micro USB， 就是大家最熟知的 Android 系统很多旧版的，他们也是用类似像梯形那样子的。哦，那你说刚刚的 USB B 跟这个 Micro USB 两个梯形的差别，就是 Micro USB 的梯形它是比较扁的，哦，它的就是整个。它是算是比较长宽，上下的长宽比较长，可是它的高度是比较矮一点，比较扁哦。那 USB 的 B 呢，它是比较高一点点，对，它是比较高一点。那长两边的长度哦，上底跟下底的长度是比较小的，然后它是比较高的这样子哦，所以它是有明显的差别这样哦。那就是因为你看哦，各种的接头长得都不一样，然后再包含哦 ，iPhone 是用的是 Lightning 接头，所以全部都长不一样。你看我刚刚已经讲了不同的接头，已经讲了四种还五种了。那你想这么多接头，然后全世界所有东西，你知道每次换一只手机，你就要重新用一次传输线，用一次新的。可能是充电头等等的东西，你就要全部重新再来一次，你不是觉得很麻烦吗？然后现在大家就是，你看耳机孔啊，全部都因为要做防水或做其他的多余的功能，所以呢，就会把耳机孔全部取消，并入充电孔。也就是说呢，你如果你的耳机可能原本是 3.5 的，但现在大部分都不是用 3.5 的情况下，很抱歉，你的耳机都报销了。根本没有坏哦，但是你没有办法用它，因为你的手机根本没有那个头，就变成你还要去买一个转接头啦，然后你用不到之后要把它丢掉，又变成垃圾了。这是大家俗称的电子垃圾，根本没有坏，可是你因为它的协定、它的接头不一样，你被迫一定要把它换掉这件事情。其实啊，欧盟他们也很早就发现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也一直在致力推广，就是把所有的电子装置的接头啊，全部都统一规格化。那只是他们在想说，那统一规格化到底要用什么呢？是应该用 Micro USB 呢，还是应该用就是 iPhone 在用的 Lightning？后来呢，就是出现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就是呢，在 Android 的系统上开发了一款 Type C，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 USB C。那它也是一个正反面都可以使用的系统，甚至你是用两端都是 C 的，因为它是 USB 的那个协定，所以它是可以用在很多的笔电上面，所以通用的程度是蛮高的。所以呢，可是你知道 iPhone 他们就是喜欢跟人家特立独行嘛，所以你看哦，一讲到说啊，我今天要叫你改用 Type C 哦，他们一定第一个站出来就是反对，不管什么先投反对票。那我觉得也很正常啦，就是你好不容易拿到这个专利权，然后你也用了这么多年。 年，你当然会希望说就是用这个机会成为引领世界风潮的那一个转接孔，然后这边大家都要用你，你知道这商机有多大吗？可是呢，欧盟并不这么认为，因为欧盟认为说C 的接头啊，它是可以用在电脑上、用在手机上、用在平板电脑上，什么装置几乎都可以使用，那通用性是很高的。而且 C 的容量比较小，就是它的体积比较小，而且它的传输速度有的时候可是比 USB-A 还要快的，那不输给 Lightning， 所以而且它的大部分的，像我现在在用的手机，基本上全部都是 Type-C 的接口。那部分的笔电呢，现在开始也使用 USB 的 Type-C 去做充电哦。就是它不只是用，就是俗称我们这种圆圆的这种接口充电，哦，这种 AB 端子充电，它现在改成开始可以用 Type-C 去做充电，就是两种都有，或者是大部分都已经改成就是只有 Type-C 这样子哦，所以其实还蛮开心的，就是可以看到这样在有生之年有这样的突破，其实还蛮开心的。那这是欧盟在今天正式的宣布，就是呢，他们现在规定，吼，就是包含了总共不止手机而已哦，吼，有很多种东西哦，吼，包含了手机、平板电脑、电子阅读器，就是我们俗称的那种电子书，哦，电子书，还有耳机、数位相机、耳麦，还有携带式游戏机，例如像那种那个我们以前的掌上型游戏任天堂那一种的，哦，那还有携带式喇叭，就是很多喇叭不是会有那种外接，可以用 3.5 或者是什么的吗？对不对？然后这些东西哦，都全部受到欧盟最新的规范，都必须要遵守 Type-C 的充电规格哦。那大家讲到笔电啊，因为 Notebook 的部分会有协定，而且它需要做一些调整，所以呢 Notebook 他们有放宽，是在这个规定生效后的40个月之内强制执行。好，那另外呢，就是它这个规定，我们刚刚讲到是什么时候强制实施呢？它是在2024年的第三季，就是秋季之前强制实施。因为毕竟你要给各个厂，你要有一点时间让他们去准备嘛，哦，所以就并不是说，哎，马上通过就马上实施，这也太硬哦。所以也是给他们一点时间去做准备。那他们预定是在2024年，就是两年后的秋天。所以等于是你在两年之内，你就会看到各种奇怪的界面，例如像 Micro USB、像 Lightning、像 USB-B 等等这些，就是以前的主力开始慢慢的消退，然后所有机型应该慢慢的都会开始使用 Type-C。我觉得其实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因为这表示你就不用重新再花钱买一个接头或什么，你就可以通用了。而且现在很多的充电协定已经做到还不错的程度，也就是说你是用旧的啊，说不定你通用到新的，你还是可以用到一个很不错的，比如说它可能里面的晶片本来就做得很好，所以你在使用上根本就没有需要转换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就是你不用再重新花大钱去买啊或者怎么样。可是啊，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啊，我们刚刚有讲的是它是2024年的秋季，而且它是今天6月7号才宣布要正式实施。可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我们这个规定它制定出来是为了想要防止大家滥，就是制造很多的电子垃圾。可是你知道吗，这个理由已经被很多的像 iPhone 啊，像很多很多的电子大厂已经拿这个东西出来大做文章了。例如像 Samsung， 还有像 iPhone 也有，就是他们现在的新手机啊，他们开始就是什么，第一个他们不附耳机，他们说，哎，大家都去用蓝牙耳机啊，或怎么样，所以都不会去用实体耳机。而且现在可能会用，比如说可能有没有用 Lightning， 或者是用 3.5， 下面还要改用 Type-C 的。他们就说，哎，这样会浪费，这样会制造无谓的电子垃圾，所以呢，现在开始我们就不付了。那除了不付这个之外呢，还有他们会说，哎，那个充电器啊，以前的可以拿来继续用啊，就不用买一个丢掉啦。所以现在开始他们也不附充电器了，就是那个豆腐头，那个充电的头，变压器那个啊，插头就整个不附了，它就只剩下什么，你知道吗？就只剩给你一条传输线。哦，那甚至以后人家讲说，就会不会一点传输线都不给你了？就是请你，就是前一次手机你可以把它换掉，但是所有的线材啊，所有的配件，所有的东西，全部你都必须要沿用。诶，这个我觉得就是好像有点太早了，因为我不是说这个措施实施太早，而是说他们去运用这个东西，然后你看嘛，你把 一大堆的配件降下来了，但是你的价格有降吗？你看现在一只手机动辄四五万块，尤其是 iPhone 哦，一只贵上去真的都是五万多块在起跳了，最高贵的那一种啦哦。可是你看哦，他们取消了那么多东西，他们也没有真的折价或回馈给人家，就是他还是卖这么贵，所以我觉得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虽然这个利益良善，但是我觉得就是会不会到时候他要讲说啊，因为现在我们要开发 Type C， 然后要增加那个我们的成本、人事成本啊，或者是行销研发成本，所以呢，我们以后每次 iPhone 再多贵个2000块，我觉得这种话应该迟早会出来，大家可以听听看那。顺便等等看看过了几年会不会这样子哦。那当然欧盟也希望说，就是大家真的就是刚刚所讲的哦，购买新的电子产品之后，你可以使用旧的充电器、充电线等等的一些东西，减少浪费啦哦。那所以呢，这个规定通过之后，我们刚刚一直讲到就是那个 iPhone。因为 iPhone 是苹果的营收重点，那它是欧盟规定的，所以你欧洲所有各国、欧盟成员国全部都会按照这个规定去执行。那但是呢，因为今年预计下半年苹果将要推出 iPhone 14，那这个 iPhone 14呢，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制造完成了，那它还是继续采用苹果自家的 Lightning 的接头，所以呢，最快也要到2023年的那个，就是明年度的 iPhone 15才有可能会看到 iPhone 改成 Type C 哦，所以果粉还不用太急躁，因为这一次的 iPhone 14还是用 Lightning， 但是可以预想得到的是，如果大家都开始期待下一次用 Type C 的接头，然后他们开始要，比如说，可能安卓粉转果粉，或果粉想转安卓粉的时候，说不定等到 iPhone 15出来的时候，会有一波转机潮哦，就是转换啦，可能就是两边会互相阵营转来转去的。但我真的还是跟你们讲，我真的还是比较喜欢安卓，因为安卓可以做比较多事情。像今天我就是刚刚我讲说，我今天第一天去公司回去上班嘛，对不对？然后就有个主管就听到我说。因为我手机有装两个 LINE， 然后他们就说，为什么你手机可以装两个 LINE？ 我就说，哦，因为我是安卓的，我说这个东西只有安卓可以开，然后 iPhone 是不行的。对，因为就是安卓很多程式你可以用第三方程式，或者是你可以用一些开发人员选项，因为它毕竟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嘛，它是一个 open data 开放原始码的软体哦，它本身就是个软体，所以你可以用很多的东西去做调整，但是 iPhone 是不行的，它的东西都写死了。他的程式嘛非常的难写，我也不会想写他，所以就是也不会有人做那么奇怪的事情，然后就是累得要死，然后完全没有半点收获，对，不会有人做这种奇怪的事情，所以就是 iPhone 他们就说，那为什么用安卓可以或怎么样，我就细细的讲了一下，希望可以再拉从那个咬了一口的苹果那边再拉几个那个不忠实的果粉来到安卓阵营，安卓真的很好用啦哦。就是自主性够高的，我觉得是蛮好用的。而且近几年安卓的一些大厂啊，手机大厂他们做的品质跟规格，其实真的已经好很多了。就真的别再讲说，就是啊，一定 iPhone 比较好或怎么样，现在没有了，因为 iPhone 现在也是被人家就是嫌个老挪啦齁，很多的状况哦，也是蛮多的，对。好，这是今天的第一个超级宅宅的话题哦。好，接下来要聊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就是我们最近在跟大家聊，就是金曲奖快到了嘛，对不对？然后我突然想到一个话题，就是之前有个朋友跟我讲啦，然后我们聊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很适合拿来 podcast 上面，就是跟大家讲。我本来要在直播上讲，但是后来想想算了，就是直播讲完 podcast 讲什么，对不对？所以有所保留啦齁，所以我就留到 podcast 再来讲，所以如果你有听节目你才会知道哦。像今年是第33届的金曲奖了，那很多人都知道说金曲奖现在就是报名的团体，不管你是数位音乐或实体的唱片，就是你假设实体唱片寄就是一张去做报名嘛，那如果是数位的话，那就是寄档案过去，原始档，然后所有东西啊，该交的东西交一交，这样报名表啦，或者是什么东西，就是提交上去，那就会有资格审，那到后面资格审没有问题，就会开始去做后面实际的实施上面的一些评分，那就会有入围，甚至到入围之后就会有得奖。可是呢，你们知道吗？就是第一届的金曲奖齁，我要特别讲哦，这是陈年往事哦，我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今天的重点，就是第一届金曲奖哦。第一届的金曲奖呢，其实当年度的就是男女的演唱，当年叫做男女演唱人奖，那个时候还没有分成国语跟台语，所以呢就是男女演唱人奖哦，就是要 要颁奖之前哦，他们不是说哎、欸、今天听什么没有、哦？他们前面听完之后就选入围的人。可是呢，你知道吗？那一年很好玩的就是入围者啊，他们不是只有当天颁奖典礼当天去现场听啊，我们得奖这样而已哦，不是。他们在前一个礼拜呢，要先到那一年我记得是华视举办的，然后呢，他要到华视的摄影棚去现场唱。欸，你没有听错，就是他们选一首歌曲，然后就是现场演唱，然后评审直接就在现场去做评分。那评分完之后呢，就弥封哦，他不会当场公布，就弥封啊，等到一个礼拜之后的颁奖典礼上再宣布谁得奖。所以他完全就是看你当下临场的发挥，很好玩哦。那当年呢，有试用这个东西，就是现场演唱完哦才给奖的哦。总共有几个奖项，包含了最佳的男演唱人、女演唱人，还有最佳演唱组奖，就是现在的演唱组合奖，还有新人奖。你们知道新人奖现在就是你知道当年度得奖的新人，你就要马上准备歌。就是马上准备表演，那在那之前呢，是你根本还没有得奖之前，你就要先准备表演。那后来呢，也不是从第一届开始才有那种金曲奖就是表演的东西哦，当年是一开始是没有的哦，是后来也才开始有这个金曲奖新人奖得奖之后就立刻上台演出的状况，所以就会变成说，你知道吗？新人奖入围的所有歌手，像今年有八组入围嘛，入围的所有歌手，他们就全部都要去准备，他们全部都要去彩排，就是彩排属于你自己的片段。那最后会用哪一个片段，就是评审最后决定谁得奖，那用哪一个片段，但是所有人都要彩排。所以我想，新人奖是所有奖项里面，除了是一辈子只能得一次之外，它也是最紧张的奖。因为你看哦，就算是男女演唱人，或者是年度歌曲、年度专辑这种得奖的大奖，甚至评审团奖等等，你也不用现场，就是一得奖马上都要上去表演，你没有啊，就是只有新人奖。所以我觉得新人奖除了是一年一次之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好，这是属于金曲奖的一个冷知识，希望喜欢金曲奖的你也可以知道。虽然这短短的，但是也是我觉得这个礼拜一定要讲的一个话题之一哦。好，再来最后我要跟大家来讨论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也就是今天的开场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到的，就是我们开场的时候请大家想一下，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用四个字哦，不限成语哦，四个字来形容属于你的今年的上半年，不是别人的上半年哦，是也不是说整个世界上发生或者是在台湾的社会上，比如说因为疫情或怎么样发生的事情。因为常常我们讲说，就是你要用年度代表字啊，或者是属于你自己的什么代表字，都是一个字。那我希望大家就是除了这一个字之外呢，你不要片面只用一个字去左右观点或怎么样。我希望大家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哦，可能是成语，也可能是一个词语哦，例如说三只小猪，呵呵，这也是曾经被大家讲过是成语的一句词语。好，不管如何呢，就是想让大家来想想看，属于你自己今年上半年你是怎么过的，那怎么走过来的，这个上半年你会用哪四个字启发自己，或者是在诉说这段旅程呢？好，我讲我的哦，我相信每个人应该在一开场我讲完之后，应该都有稍微思考一下属于你自己的那四个字。那也欢迎大家就在把这四个字可以留言，或者是可以用 mail 的方式告诉我哪四个字，还有为什么。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帮大家好好的揭晓一下。我觉得就是听众互动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互动一下哦。好，我自己的四个字呢，我是用了，其实我挣扎非常非常久，最后我选了柳暗花明这件事情。因为今年就是，其实大家知道我在前半段大概三月份四月份在疫情爆发之前，其实我是一帆风顺的，我过得很不错，就是该上班的钱都赚得很开心，然后很多的事情虽然很累很忙，但是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包含在做 podcast， 包含在做很多的东西。那至于到在三四月份开始，大家也知道包含我们 podcast，奶瓶暂时要休息一段时间，所以暂时由我独挑大梁在节目上，我们已经快两个月了嘛，对不对？所以也是一个新的挑战。那再来呢，就是疫情开始整个发生，整个压起来，那我的工作也受到一点影响，包含在现实的工作，包含在直播上，包含在一些我自己原本有设定好的一些目标或者是事业上，都受到了一点点的影响 哦，其实没有到很大，但是确实是有跟原本的预判啊，或者是跟原本的思考，或已经决定好的一些事情都变卦了不少。对，那其实有点可惜，就是很多东西其实都想好了，都做好了准备，那很可惜没有办法去付诸实行，或者是必须要延后，那也有点可惜啦。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会讲柳暗花明，因为就是疫情现在看起来也开始有点消退了，那当然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很多人都得了，我身边也是超多人得的。那我很幸运，就是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确诊，因为很多人一直很就是有时候私讯来问我啦，或者是直播间有时候我也会来问我一下，想要套我的话。那我再讲一次哦，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诊，我很开心，我也很感谢老天，就是让我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健康的宝宝，我还没有确诊。那我们家呢，就是我们家三个人是完全没有确诊的。那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就是会问说，因为你们有些人知道说我之前有讲过，就是我爷爷现在在那个长照机构，那长照也是蛮，就是因为也是群体生活，所以也蛮危险的。那跟大家报告，就是我爷爷的部分目前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哦，他也是非常非常的健康。那他前一段时间打了疫苗，对，那其实也讲到这个点，他还有个话题补充一下，好，就是其实还蛮开心的啦，就是家里一切都安好。然后我姑姑那边，就是我姑姑跟我的小妹妹，他们两个有确诊，但他们两个都康复了，对，他们都是轻症，然后也都康复，现在都完全没有状况。那他们同住的几个，像我叔叔、我婶婶、我表妹，他们也完全没有确诊，对，他们连 PCR 都做过了，他们完全没有确诊，真的超强。同住一个屋檐下，竟然可以没有确诊，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就是有打疫苗，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刚打完3剂疫苗，就是保护力最好的时候，他们刚打完不到一个月，就是那时候状况最好，保护力可能最强大的时候，所以帮他们躲掉了就是可能会确诊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就是老天有帮忙啦。那我也打完3剂疫苗了，我有跟大家讲嘛，我也打完3剂了，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如果像现在疫苗的覆盖率已经蛮高的，所以希望大家就是一定要赶快去打疫苗。那最新的研究也讲说，不管你有没有确诊过，都希望大家一定要打满3剂的疫苗，至少你可以对身体有比较大的保护力。你们要想想哦，连我这个这么怕打针的人，到最后我还是硬着头皮打了3剂疫苗，而且我也还是头好壮壮坐在这边，每天开直播，每天认真工作，还有每个礼拜在这边跟大家一起聊 podcast。希望大家就是一定要去接种疫苗，然后让自己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除了让自己心安理得之外，也希望让你身边的人都健健康康的。所以我形容是柳暗花明，因为我相信在今年的后半段，是这个月开始，我的一些工作开始又回到了轨道上面。虽然有一些东西跟我别人想的不太一样，但是至少是我好的方向在进行的。我希望它会越来越好。还有下个月我要去教招，我也是觉得，不管任何事情，其实会发生啊或怎么样，它并不是一个巧合，而是它可能已经冥冥之中已经算好了，已经注定好了道路，那我们就只要好好的把它走下去，然后认真的去努力面对每一个困难，然后面对它，解决它。如果你遇到一个困难，你只会在那边哭啦，或者是就是自暴自弃、自怨自艾，我觉得它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就一起的把它努力走下去，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的。就像我在直播上跟在我最近常讲的一句口号，我们要一起成为更好的我们。我相信我们会更好，我们会越来越好，不至于到最棒，因为人从来没有最棒的时候。但是呢，我们会成为更好的我们，我们会一个比一个，一次比一次越来越好。我相信这个原理，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相信这句话，然后让你自己越来越棒。OK。好，这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那刚刚说到 bonus 补充一下，就是呢，其实下个礼拜就是我爷爷的生日，对，不是下个礼拜哦，是礼拜天哦，这个礼拜的礼拜天。那他现在在长照机构，其实有点可惜，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看他，对，所以有一些话啦，就是觉得说希望他能够赶快好起来，毕竟他现在的精神状况是很 OK 的，那可以对答啦，任何东西都是 OK 的，只是说他真的第一个，他现在腿部的肌肉萎缩的真的比较多，所以没有办法就是正常的行动啦或怎么样。那第二个呢，就是他现在喉咙的部分吞咽是有状况的，所以我们帮他装鼻胃管。这两个东西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啦。那可是他人部分讲话啊、认人啊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身体也是健康的。对，就是我觉得在这疫情当中，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即便 没有办法一起过生日，但我相信等疫情过完之后，我相信一定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那我都这样想了，我也希望你，如果你没有像我这样子这么大的状况，没有像我这么惨的话，我也希望你一定要越想越好，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成为更好的我们哦。好，那我们就今天差不多到这边的，差不多半个小时了，对不对？好，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咯。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以及 Mr. Boss 上面，还有其他平台都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给好给满咯。那这边 Podcast 呢，也会同步上架在开心东方的 Odyssey 频道跟 YouTube 上。那想问我们什么问题，最方便的管道就是在这两个平台底下留言，以及追踪我的频道还有 IG。我的 IG 是 I am Brian Wu。IAMBRYANTWU， 那可是我最近在闭关准备金曲奖的事情，所以 IG 的通知我关掉，所以最近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就是还是寄到信箱来，对，因为我信箱每个礼拜在我录音前一定会看过，所以它比较 OK 的哦。那当然也不要忘记我刚刚讲到我们开心动饭的专用信箱，我一个礼拜一定会去看一次的哦。我们的信箱是 HappyDonburi 小老鼠 outlook.com。 你如果觉得很懒惰，你可以在各个单集的下面我都有放上我们的专用信箱，你可以直接复制贴上，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有时候有些平台好像是可以直接 link 按下去就可以直接连结咯，就可以直接跳出那个视窗，你就可以直接去写信咯。好，那你刚才收听的是开心动饭，别忘了每天都要想想动饭或是吃吃动饭哦。我是小 Brand， 那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